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这是我们2024年开年的第一集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开心，要再度的祝贺每一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而且呢，要恭喜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我希望对您一整年都会有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我们大家在一起的快乐加持啊。就是说快乐联合国这个节目，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的事件，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活在幸福喜悦当中。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人， CC 尹吉成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快乐，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特质吗？ CC 尹吉成先生呢，可能有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啊，还不知道，他是一位拥有20-30家麦当劳的创业的著名的成功企业家。那么他当初白手起家，48岁，在他做工程师的公司所谓的搬家到外州去之后呢，他就等于是选择了没有跟公司一起搬到外州去，他仍然留在加州。那么在加州他开始了 Oakland 北加州的奥克兰地区的第一家麦当劳。那家麦当劳不是开玩笑的，那个麦当劳的餐厅里面四壁有许多的弹孔，那个是非裔美国人有些曾经发生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事情的场所。可是这位著名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有这样的勇气把这个麦当劳顶下来，而且还不是非常容易就能买到的，还得上法庭跟麦当劳的总公司做了一场我到底懂不懂美国文化这样的一个拉锯战，然后他才能够得到这个麦当劳的经营权啊。同时呢，他了不起的是他是一位社会公益家，他不只是做麦当劳，而且呢他事业有所成就之后呢，就每次这个他都要说，我是一群朋友大家一起创立了 APAPA， 就是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Association， 就是亚太美国公共事务联盟这样的一个团体，他是创办人。哇、wow,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这样成功，为什么一个人能够经常你看到他永远是笑口常开的，为什么有的人在80多岁了，庄园被烧了好大的面积，他还能够对着摄影机，那个时候 ABC 电视台立刻去访问他们啊。那么 CC 尹吉成先生，他能够对着摄影机立刻说，所有在这次北加州的大火，有3000多个地点大火，他说所有这些救火队的消防队员，您只要在我所属的麦当劳，就是属于我的麦当劳的餐厅吃饭，一律免费。他能够面对镜头，在他自己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哇，一个80多岁的年轻人，他能够有这样的气魄。然后 pandemic 开始，他就大量的把那些医疗的卫生器材送到各个单位免费奉送。这样的一个气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一个作为，这样的一个喜悦的人生态度，如果不是起源于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人格特质，那么是起源于什么呢？今天就为您邀请到许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关心 非常热爱的伟大企业家 CC 尹吉成先生。 CC 大哥您好。
你好，你这个记性力这么好，我下次跟你讲话要小心了、啊、
可别有小辫子被我抓到了、
主要是你这个说快乐联合国、啊、我是很佩服，我听到你说了看到你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
你就是一个，您就是一个，
你的思想，
您就是一个快乐联合国的代表啊。
那这个也是对的，我这个多半时间都很快乐，对的。
对，
只是生病的时候啦，我被人家啊，被其实被人家欺负，我也不是不快乐。
你被人家欺负你也不是不快乐，虽然你不会说我是很快乐，但我也不是不快乐。
我觉得是应该的，或者是世界上大家都在发生嘛，每个人都在发生嘛。
为什么你被欺负是应该的？
我这两个原因嘛，哈，一个是自然嘛，这个世界上像动物啦，狗猫毛给毛就狗猫鸟啦，这个我们是动物其中之一嘛，没有区别嘛，只是说我们在头脑方面啊、是很进步，比其他动物其实都一样，所以说要自然发展的话就是会发展很多事。世界上尤其是最近我们这一代就变成一个很乱很复杂，然后呢就到最后就大家都混在一起了，就比如联合国一样，将来更是在一起，因为现在将来更是一个村庄了。像我们过去在中国长大的时候，就是一个村庄，我是一个村庄长大，我从1岁到12岁，是到8岁，我是在农村长大。我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几千四千多年，孔孟思想就了不起，有了解我们自己。多半是农人两代三代中间出来的，所以都是同样的感觉，很自然的现象。第二个呢，这个我觉得我要多做，或者希望高的话，我就要多受困难，因为越高的越竞争越高的地方呢。都是很别人很凶很能干的人，活得很凶的人，他们才会干。要跟他们竞争的话，就要被他们欺负，因为我不喜欢欺负人，他们就先欺负我。要怎么征服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自然的事情。
你半岁大就没有了母亲，那你1岁到8岁常常挨饿，那么你也不觉得这世界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没有啊，我在台湾12岁去了，我在农村回来，抗战胜利我就到重庆去读书，从8岁到12岁就修小学，那就开始在农村不是很饿，只是没有营养，一年嘛吃一两个蛋，生日啦。吃一两只肉就过年了，平常的话都有青菜啦，这个地鼠啦，这几碗吃，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瘦嘛，就是没关系。
对啊，我就觉得您的体质就是这么瘦，你这辈子没胖过哈。
在台湾就不行了，因为农地上找不到东西，这就在城里面读书嘛。然后这个我们家庭也破碎，所以我就在路上，我是 homeless， 我住在街上的。在台湾，我是 homeless， 这10岁、12岁。
你曾经睡在街上？
对啊，对。
那你爸呢？
我，
您的父亲后来事业做得这么好哈、啊，做到非常。
我认识很多朋友，这样认识很多朋友，他们也是很辛苦的朋友，一起长大，所以他们鼓励我很多。帮助我很多，这是好处。那我兄弟姐妹也帮助我，所以这都是好东西。
所以你这一辈子从来不怨天不尤人。
哦，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动物是自然的嘛，
嗯，
我不能怪别人嘛。像比如说 pandemic 这个欺负华人亚裔，我觉得我们不能怪白人呐、啊，或者 Trump 啦、啊、这些有权的人，美国有大问题的时候就加在我们身上，从前是加在中国的身上，现在加在美国中国人的身上，这当然是。外国人都不知道哪个是有韩国、日本、西，那都是中国人，所以说呢，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个做政治的策略，说，我做总统没有做错，我准备的好好的，这个疫情之前已经发生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两年快两年了，而且都有报道，而且他们也制造很多医药产品，然后但是呢，我们自己做总统不管了。整天就做其他的事情，这是他自己错，或者他的团队错，应该他自己承担，不是的，他驾驭在我们身上，那没关系嘛，这个自然的嘛，我们就不能怪他，就是我们要改变现象的话，就是要靠我自己，再加上我的朋友一起干，这样。
所以您永远都是想要靠我自己。
是，
嗯，
人。任何事情都不要怪爸爸妈妈或者坏人，或者是这个是的，做错是他们做的，是的。但是呢，这个人类嘛，有不是不像神仙嘛，都有错的嘛。但是要解决这个事情，将来下一代两代，我希望他不要受这么多苦难，那就要靠你自己了。你怎么做？不要说，我一般都喜欢观望，他怎么样？他。我做什么呢？我就是讲话，这个我们这是我们中国的个性，东方的个性，喜欢这个批评给人家意见，这好意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有很多好处，只有10%、90%还有自己去做，叫人家做他不会做的，别人在看你啊，所以别人再往前走就不行了。
CC 大哥，我还有一个东西很好奇啊。也是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我想从一岁多会讲话的小朋友一直到80出头的人士，大家都可以称呼您 CC 大哥，是不是？好像您从来不想别人称呼您什么什么大老板啦，什么什么什么叔叔爷爷的都不用，就对，就叫 CC 或者 CC 大哥就可以了。那大部分的人都倚老卖老，就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觉得我活到了一把年纪，我还不能得到这个那个你们的尊重吗？那你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我没有啊，我就叫我的孙子啊，你叫我这个 CC， 我也比较大哥，你一个人叫 CC 大哥其实。谢谢你。因为我就觉得
这也是我八股的地方，我就是叫不出口 CC，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对您有一种很强烈的尊敬，这种强烈的尊敬好像不允许我直呼其名。你看我来美国也40多年了，我就是没有办法学会这件事，我就没有办法学会直呼其名啊，这其实是一种包袱。嗯，别人都叫您 CC 吗？
我们的老、啊、
其实还是很多人称呼您 CC 大哥啦。
对呀，谢谢，我这个不老，至少大一些，对，很好。
CC 小哥，
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尊敬年轻这一代，
嗯，
因为你们
哦，我们要尊敬年轻这一代，不是
年
轻这一代应该要尊重长辈。
是的，中国的习惯很好，
其实彼此尊重了。嗯，
我到中国去，在公共汽车上都是老爷爷好。
嗯，
我在那个时候大概才60-70岁嘛。
嗯，
老爷爷好了，要这个尊敬了，得让位了，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49岁，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上，这小朋友就站起来了，奶奶好，奶奶请坐。我49岁，我都快昏过去了。
好，这个好东西啊，
这太有教养了，这小朋友。
但是现我就觉得价值呢，就是在年轻这一代， 是这个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啊，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啊，不是不但保护他们，但是有些人他不能保护自己的，是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做啊怕吧这种事情要保护他们。有些地方他可以保护自己的，因为我们是在美国是弱主啊，军历史上都是被欺负的，有的时候被欺负很惨，有的时候被欺负像你刚刚讲这些事情，
天使岛上的血泪斑斑呐、
啊。Yeah, right, right, right.、嗯、所以你这个节目啊，真的很好，很需要的。
快乐联合国。
要在是吧？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其实您就是
是你取的。
对啊，我在电台跟同事讨论，然后我们做决定。是，其实 CC 您的这个快乐联合国的概念啊。从你踏入美国的那一秒钟你就开始了，因为你到处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在码头上那天当天就要无家可归的那天，你就开始对各个族裔的人你都愿意好好相处，平等对待，对不对？你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是不是？
是的，我是觉得到美国来了，那个美国的现在虽然是很不公平，对的，对中国人也是特别的，但是我就是要谢谢这些从欧洲啦、非洲还有其他地方到美国来的这些人啊，他们建立这个国家也牺牲很多啊。你看历史上
也是牺牲很多，
有些是我们战争欺负别人，多半是别人来欺负美国啊。那这第二个呢，在国内呢。啊，这个这么大的国家，才这个气候跟这个地上啊，这个都是很富有，真的很富有。这个国家是当地印第安人的，我们都要谢谢他们。啊、当然是在过去排华这些都是坏事情，但是呢，没有他们，我们这一代来的时候，我这代来的时候是把排华案第一代来的，八十年以前。他们把中国的杀掉或者赶走，或者不要他进来。在中国的话，是美国的公民也不能上法院，也不会投票，也不可以买房子，就是你要绝种就这回事儿。所以在这种都是坏，很坏的。那这次是我们学习嘛？将来我们在美国啊成功有权利了，做所有公司行号政府都是我们做老大，我们就学到这个东西，就不要。对别人这样做，
对，
那是吧？这是 是呀。
所以您的这个美国第一Papa 的三大诉求：美国第一、亚裔第一、华裔第一。很多人都觉得是三个第一，怎么三个并列第一？怎么个并列法？他们的共通性其实是什么？您的理念是什么？
我是觉得不是我一个人想，就是爸爸里面领导就教我这些事情。我就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读书不好吗？读书
您是大硕士，工程硕士，老是说自己读书不好，成功大学毕业的。嗯，
我是
还说自己
不，我是 CGF，
太可爱了。
我大学毕业比人家毕业晚四年。我是别人22年毕业，26年是我在中美国没有留级的，那台湾中国有留级的，我留级4年，
太可爱了。
对，这个你讲美国亚裔第一，华人第一怎么弄？是的，我们在美国，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是别人强迫做奴隶来的，所以说我们。你要对美国人，美国这个国家啊，我们自己美国人，我们要对他真的忠心，而且是为他的利益好。但是美国到外面欺负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不赞成，我们不投票 open 不投票，不出钱，不，我们要说不对。比如说这个美国鼓励以色列去欺负这些这些
巴勒斯坦人，
当然巴勒斯坦是不对，但原从前就是那个就是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地方。他们二次大战以后，因为以色列 人在欧洲被烧杀2000年，所以他们就该找个地方住下来。这个东西要解决的嘛，你不能说把你家把你的家割一块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很厉害很凶，就把这其他你家拿走了，这就是错误，历史上是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自己改正，我们美国人要自己帮他改正。
所以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啊、哦，以前我们都说民族大熔炉，后来我们说沙拉碗，我们说是马赛克拼图。您怎么看美国这个多族裔的国家？
我到美国来学，在中国的时候呢，我在台湾就学了一些，读到大学毕业。我们台湾人就是你这个外省的台湾人，那我们中国人每个市、每个县、每个市、隔壁村庄也有歧视的，是自然的事情。只要这个歧视不是这个政治化或者集体化，或者伤害化，
就不要到像亚瑟拜然跟
这就不
这么严重就行了。对，跟阿美尼亚人之间，
自然性，比如说我去找工作，我上学校，这个人是看不起你，讲你外省人什么玩意儿，这个自然的情绪上。但是呢，你把组织在这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然后变成像美国这种歧视，绝对错，绝对坏。这是美国是世界上伟大是国家之一。最坏的东西就是，它叫种族歧视 system， 它从上脚下从都是建立起来的，而执行起来的，所以这是很坏，我们就要帮他改。那他们过去的是只准欧洲人来，没有限制，这个中国人来就是不准来，这也都是错误的嘛。我们是当然是我们个人竞争力太强，像你啊这些我穷人没有能力的人都可以竞争来赢他，但是这我团队呢，我们竞争他不过，给他输，所以我们爸爸就叫我们华人亚裔学习这个西方的有一个好东西，它就是团结。然后第二个讲究科学，中国好东西多得不得了，这个在孔孟啦、思想啦、仁慈啦、这个聪明啦、这个努力啦、守法，这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在团队上干他不过，过去个人你个人就比他凶，但是团队上因为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的中国呢，就在美国也是这样，几十个不同的组织，好东西，文化、经济、这个社会，还有这个profession， 这组织的好东西，但是我们要团结起来，在一个大伞下面的对外族的事情，我们都要在一起。但是我们还在学习，我们还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就组织亚太联盟，22年以前，比如就是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被关起来，后来就他们出来都是参加美国社会，但人少，的第一代，他们70岁退休了，所以他们就叫我来开始。所以在这 Silicon Valley 呢，几个很聪明的华人呢，叫三 D 翘了，请红看了看放这几个人呢，就支持我教我，他们聪明嘛，我不聪明，我就听他的话，就照着做，很好啊。就是我说要这解决美国的这个歧视，对中华人歧视，唯一方法就是要跟他竞争还要赢他，怎么办呢 ？OK， 我们就说草根性，中国人说上往下教育大家，就这在美国是这个没有能力的，没有办法的，你这读书教书这是一种工具，但是呢做事情是99%。那我们要做美国方式，中国方式做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做草根性，每个区域，他们是最主要，他们是王，而且他们照顾当地的社会，白人、黑人、西班牙人，就是中国人，所以这样组织。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个分会，全国，在从纽约到 Texas 到这边，对，纽约4个分会，纽约4个分会 ，Texas 4个，加州有20个，一共大概60个。去你的这个7月9号，他们都飞到我的园庄来了，你知道吗？你在650个人来参加，
是啊。
是啊， 很有意思，很有看到年轻这一代他们来劲了、啊。我们是希望、
嗯、
我们希望那个黑人组织有2200多，
嗯，
犹太人有他圣尼冈可能有2000多，对的，他们就是要人多钱多，然后领导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东西嘛？现在中国人也有钱嘛，就有很多人都不需要浪费嘛，就可以捐进去。我觉得这是非盈利的，可抵税的嘛，而且还把你的你表扬你的个人的家庭你们的这个给予，这、就是很好的东西嘛。大家都现在是我们是很来劲啊，我儿第二代已经出来了，像我女儿啦，我弟弟啦。还有第二代就出来，他们做领导，我们在后面支持，这是很好的事情。其实是美国第一呢，就是亚人第一，华人第一。我们不要说美国第一我们就没有价值，我们同样的，我们是美国人嘛，他第一就是我们第一嘛，
是
不能说我们是第二啊。但是这个第二呢，第三、第四呢，要我们自己去争回来，要跟竞争，那不是个打仗。只是说照美国的方式打篮球，他们打足球，我们打足球，就照他的方式打。你要打中国球的话，打麻将他就不给你干。所以我们要照去打他的球，而且打球要赢他，啊，就是照这个黑人在这边学会了，是这个犹太人在美国学会了，都是少数民族。黑人现在越来越，你看每年都更有权利。这两个人，一个人是一种人是。没有钱不能干，被欺负很久，他们文化不好，一种人这个这是少数民族，这个犹太人是少数民族，在欧洲被人家欺负2000年，到美国来学乖了，他们团结起来，把钱跟人都在一起，他们在对外的时候完全一样，你们要选什么人他就选什么人。像我们常常我们已经做了20多年了，帮助很多华人亚裔选举他们出来，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团，这个美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组织里面，不但参加，要做他们领导，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计划。
是啊，
做的时候呢，要他们叫我们做，不是我们该打仗，
是
他喜欢让我们做。所以要我们自己起来，这是好东西。就像我在麦当劳做了40年，同样的做法。
是，所以说您Papa 呢，这个美国公共事务亚太联盟啊，每年呢做青少年领导才能培训，做华人选民投票的推广，还有就是培养华人参政者哈。那么华人参政这个概念是如此之重要啊。所以这都是Papa不遗余力在推行的重要事务啊。那么这些都跟您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特质有关。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您谈的就是靠自己，对不对？然后非常感恩这个社会，非常感恩从小到大的生存环境，然后您是充满了，我是觉得您是充满了大爱啊。所以能够有这种胸怀胸襟，能够说美国第一，亚裔第一，华裔第一，然后对着快乐联合国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喜欢，真的是
快乐联合国第一，快乐联合国第一
所以我们就说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第一，因为世界第一嘛所以说这个都是您的这个人格魅力。还有就是我请教过你一个问题，说哎呀，麦当劳这么多家麦当劳，您经营的这么成功啊，是怎么成功？您是怎么样做领导人的？您说了一个东西叫做服务型领导。我们稍待一会儿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谈更深入的谈什么是服务型领导。因为 CC 尹吉成先生呢，是我们许多人认为呢，在华裔，在美国的华裔人士里面呢，一位非常出色的了不起的领导人才啊。那么您的领导魅力呢，不只是让我们华人喜欢，亚裔喜欢，事实上像拜登总统啦，纽森州长啦，以前的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州长啊，以及这个美国的许多政治人物啊，泰刘参议员啊，众议员啊， 他是美国的 congressman 众议员。那么这些了不起的政治人士呢，都对 CC 尹吉成先生呢，非常的好，就是有活动他们会参与，然后他们会支持 APAPA 的活动等等，这都是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啊，跟人格特质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我觉得2024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我自己的人格魅力是什么，我自己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然后把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候呢，我们的人格魅力呢就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美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自己的潜力，然后以 CC 尹吉成先生呢当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公共人物的一个例子，我们举例说明 CC 尹吉成先生的人格魅力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这么多人的尊敬，以及这么多人的充满了亲切感的 CC 怎么样， CC 怎么样，好像有 CC 的地方就有光明，就有快乐，就有喜悦，就有成功，这就是人格魅力呀。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C 尹吉成先生，大名鼎鼎的这个麦当劳得奖的大企业家。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人格特质都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今天聊这个人格魄力和人格魅力和人格特质啊，当然并不是特指 CC 尹先生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格魅力啊。那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2024年爱上自己的人格魅力。那么我们以 CC 尹吉成先生来作为一个大家的一个例子啊，他是公众人物嘛，那么他是服务型领导，他二三十家的麦当劳的企业啊，我们就想请问 CC 您的这个服务型领导您是怎么领导的？因为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华裔现在啊，说真的是有点变成好像大家，我不能说是犯罪的焦点，但是就是至少就是很多人就是选择亚裔，选择华裔来，因为知道生活环境比较好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些人就是会选择亚裔来犯罪。那么我们在各行各业如果做领导人，如果我们对美国社会有贡献，如果我们能够像 CC 这样让奥克兰的各族裔的人士打从心底深处尊敬你这个人，爱你这个人，他就不会选择你作为犯罪目标，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呢，成于中行于外啊，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爱与和平，就是说你反对战争是不会带来和平的，是你爱好和平，我们爱好和平，我们就会带来和平。那么这种爱好和平是从小处做起，从自己身上，我是这样觉得啊，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家人身上，从我们社区身上，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爱的，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真的是有心电感应的。我是说真话肺腑之言，还是我在这儿说谎，听众朋友其实一听就知道，可能只有当事人有的时候会被自己蒙蔽，这个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对不对？但是一旦就是说出口的话，我们平常做人做事，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心电感应，都能感觉到这个人到底是真诚发自肺腑的，还是就是胡说八道的，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啊。那么 CC 的人格魅力会被这么多人所爱所喜欢，那么在奥克兰那个地方做麦当劳，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多非洲裔的美国人的一个地区，那要做到这种服务型领导，可能在某些角度上看来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啊。那么 CC 您是怎么样以您的服务型领导 然后让您的麦当劳变成好像是有一个小社区中心一样，大家喜欢到那儿去谈事情啊，到您麦当劳去喝杯咖啡，喝个饮料，吃个汉堡包，会觉得很幸福啊。您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好奇，想知道这个深层的这个服务型领导的信念，您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吗？
我谢谢你，你刚刚讲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启发我。你说我们中国人爱好和平，
对
啊，这个聪明能干啊，而且负责任，家庭观念都是很厉害，比西方人比起来，我是觉得当然是偏见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厉害，比他们。
其实家和万事兴，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希望，只是说我们中国人很强调这个。
我们很负责任，所以呢，在这两个好东西呢，在这个西方或者美国的社会呢，叫做竞争社会叫做
是，
最后是要竞争，你不是要就是你要好，要能做工，能够吸你能够像中国是就可以了。中国是儒家思想，我们是要好，要帮助人，别人大家就喜欢你，就帮助你，你可以往上走。像你刚刚讲，但在美国的西方的国家，在他们的第一个这个重点就是竞争，竞争里面还有赢啊，这奇怪了。在中国人就说竞争我们不一定要赢，我们希望赢，他不是的，那他一个人赢的，你看所有的球类，所有的玩具或者大人玩小人玩都没有两个人三个人赢的，所以呢他们但是他们赢了，他们要赢的话，他们就要组织团队，就习惯了。我们打麻将，
中国人也想赢啊，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喜欢多赢、双赢？
他呀，对吧？是啊，但是呢，你的团队竞争我们就输了。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爱好和平、对人好，那就是个坏人呢就会欺负你。就像你跟在外面看狗猫动物，你这个动物很好，而且你去找食物很多。但是你很和平，这些动物都来了，把你东西吃掉，把你打掉，把你，所以这自然现象，但是我们要学第这是第二个呢，你个人很能干，你一去跟你我们这个狗或者一个猫跟另外一个猫白猫，我们是黄猫，我们总是把食物找到，它抢到，它抢不到，它就很恨你嘛。所以这两个好东西呢，在西方竞争的所谓世界的理论里面呢，这个西方竞争有好处，这个进步很快，对的，一个比一个不竞争就慢，像我们四千年文化都很慢，他们这个只有三百年四百年，自从这个英国就是西班牙起来以后，在四百年，西方文化就把全国都统治了。你一个人就可以统治印度，2亿多人，还有统治印度四百年，你看他们多厉害。OK， 所以说这两个好东西啊，在美国、在西方还将来世界上啊，就是继续应该好。但是我们就是要能有竞争力，竞争力要团队，一个人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去做这个Papa 就这样做。我在就是。在刚刚开始我也不懂，我也不懂的东西，我说美国就是很安全和平然后讲理的地方，到了 Oakland 发现就那个地方不讲理的，也不讲和平的，也叫斗争的，你什么都是比较原始化。
所以警察都预测您可能活不过三天呢、啊、那个时候
那警察都不去的，他们去都被杀掉了，是都不来的。对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正是那个贩毒期。现在比现在好了一半了，对，是的，好了不多，70%了。那个时候是贩毒的最猖狂的时候，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贩毒者就称王了，警察就是第二个，所以不一样。那正好碰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这个在美国被欺负啊，就是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这爱好和平，不应该进步要打架，就让你的，他这坏人就是要找你，好人就同情你，但是不保护你。OK， 但是我个人另外好处是个人竞争力很强，那这个弱数民族竞争不过你的，白人也竞争不过你的，那他们都恨你，尤其是所以说这个川普说这个 pandemic 是中国亚裔，他懂这个东西的，西方懂的，他白人不来欺负你，他就下面黑人来欺负你，他知道的。他们在这个社会政治上，他们思想比我们高100年啊。所以我就学会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我们这少数民族，我们就要去让他觉得我们这个好东西。但是呢，我们强的时候，有钱有食物的时候，刚开始要跟他分享，而且要尊敬他们，认为他们很苦难，是的，本身也是回事，所以就要尊敬他们，要这个支持他们，而且还支持白人、西班牙人、警察，这个 chamber 什么 homeless 学校都要去服务的，服务的时候不是跟在后面，都在前面，
就事情我来做。
是啊是啊，这就是这做起来也很好嘛。我觉得我们这个员工呢也跟我学，那这好东西嘛，他们所以我们的员工就变得很好了，文化很好了。那所以说这加起来，再加上我们这个我了解这个东西，就说要把地方做得很好。
您在雇佣员工的时候啊，你 interview 他们，你注重的是哪些品质呢？
我有两个方式，一个东西是政治考虑，就是说像比如说在中国城做中国在黑人做的话，你不要全职请黑人，就这方面你要调整一下，在政治上不可以说通通是黑人，我在店里面我去了就是黑人，那我就改变了，增加华人亚裔，他们就开始不来，就他爸爸妈妈说
谁敢去，
要因为别人被杀掉，
那个时候对
他但是小孩子说这些在那边2年没有被杀掉，所以有一个人会过来，结果讲有一个人过来，一个人过来第二就来了吧，一般人也这样的，那这你这个做政治，我们要做政治的，你要把它混起来，他就不团在一起欺负别人，你不混就不行了，你就是全白人他也欺负别人的，所以这一种政治做法。第二个呢，我们把他们的文化思想，我们选的人不要选这个便宜能干的人，不要，要选好的，然后呢合作的人个性
好的意思是善良吗？
他笨不要紧，不聪明不要紧，这个东西做把爸爸是做那个汉堡是很简单的东西，因为这个公司把所有的困难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就做简单，但是管理很就是的，管理和这个保护是很复杂的，但是做工并不复杂，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这两个东西，一个选这个人呢比较忠厚，然后喜欢合群的，而且是同样一个种族这种想法，然后我们自己带，
这是一个小小快乐联合国。
对啊，对，你刚才讲的都是服务，我们为员工服务，不是做他的老板，这是。我们大家都给客人服务，我们大家都为这个整个 community 服务，这里面的话服务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汉堡做得好，做得好吃好好看，然后这个什么都好，地方好，怎么都好，这是服务嘛，他们就这些你这些员工慢慢的就学这个东西啊，那管理也这样起来，是慢慢起来了，所以就越做越容易越好。我做了20年以前我就不做了，那我那个是65啊，20多年了啊，65岁啊，那个是我65岁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做，我买单了，我就不往前走了，我觉得人生是装关注一个没什么意义，我要去能够为大众服务，所以正好智能开发的这些人来支持我，日本人过去来支持我，就我们就开始，我就学习这个，我说你们那个做法很好，我一个唯一就做不下去，因为你不是草根性，不是美国性，我们只是教育或自己去做。
谢谢您在四川长大，您对日本人整体来讲您没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日本人啊是中国人的这个群超汉超的人，但是他们的岛屿以后啊就学坏了，那这就是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很能干，那就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差不多做一些一百年吧，呀，一百年以前，那一百五十年以前，这个小皇帝说，哎，我们不能照中国东方的文化继续下去，我们不行了，我们要学习西方文化，直到西方文化出来把东方加起来他们就很厉害，但是呢他们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不行，有小岛，
所以就是说要他们觉得自己地方不够用，所以他们老想着要拿走别人的地方，不过这个也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的概念。
是，
那这也是一时好奇，就觉得哎，快乐联合国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要能够用大爱来包容，才叫快乐联合国嘛，要不然怎么快乐的起来呢？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无谴责的爱啊，这个东西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呢，却是一个根源。只有无谴责的爱才会使人动然明白啊，所以很有意思。那非常非常感谢 CC 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哎呀，就是可惜的就是时间不够用啊，非常非常谢谢您。我们希望下个月还有机会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
我是很喜欢的，这个跟你这个观众谈话，我是说我们要就要联合起来，不但做好事，我们要坚强，要能够竞争，还要赢所有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是是是，
还要强，就是要
就自己要强，那么爱才能够发挥它的意义和价值。
对，
是
光是爱不行的，非常欺负的。
是是是是，就是自立自强是首要的啊。非常非常感谢 CC 尹吉成先生今天到节目当中来。
你可以加个快乐强联合国，快乐联合国，强快乐联合国。